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0月21号到10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会，境由心转。作者：静心。大陆师父说过，修炼要向内修，不只是这些。大法弟子在世界上，在不同的地区都覆盖了相当大的面，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看上去你是个修炼的人，你的场能影响你周围的环境。这是用浅白的语言讲，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出现的所有事情都是与修炼息息相关。作为这场大戏主角的我们，如何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就尤为重要。这个稳定祥和的慈悲的心态如何保持，那要靠真正实修自己的心，坚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做到。大法弟子还不止这样，每个人已经覆盖了很大的一个面，其中包括许多人。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在讲真相中，在证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时常听到有人抱怨，我修炼的机缘不好，环境不好，家庭矛盾也多，自己修炼状态也不好等等。其实环境好坏也是自己心态的真实反应。历史的舞台是给大法弟子证实法用的，我们是当今的风流人物，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大法转的。当修炼遇到干扰，环境变得不好时，证实法遇到困难时，我们应该往内找自己的心，试着转变一下观念，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个错误的思想反应，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用法去归正的话，那就会带来连锁的反应。当你不去主动排斥它，它就会变得强大，甚至控制你的行为。那时候大法的神力怎么能体现呢？被观念带动时候，你就是个常人，常人当然就不该知道法的，周围的环境也会变得更糟。从法理中知道，如果关长期过不去，或执着心不能放弃，就可能走向反面。一旦失去这来世的目的和修炼的机缘，那后果是很可怕的。修炼很严肃的。最近过家庭关，我深有体会，转换观念太重要了。我因为心性有漏，被恶人构陷，被邪党以维持奥运稳定为由非法劳教一年。回到家后，家人不理解，周围的人更是议论纷纷，一度家里环境非常紧张。通过深入学法修心，我发现那不好的环境是自己让它变得那样的。因为自己的自我保护心重，觉得自己跟常人不在一个层次上，比他们高明，更觉得别人应该时时替我考虑。我是被迫害者，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家人是受到了大法的恩泽的，怎么这么不可理喻，还对我修炼百般阻挠。 讲真相他们不听，海外同修电话一接就挂，还对大法不敬，甚至要赶我出门。其实我是没有把他们当作等待救度的众生，自己没有往内深挖自己的执着，我真的做到无怨无恨不动心，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了吗？没有，我都是在埋怨别人，让别人迁就我，这样强烈的自我为中心，执着自我的私心，怎么能改变环境呢？修炼人的高境界体现在何处呢？羞愧至极。师父说，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转法轮。当我悟到这点时，我试着从对方角度去考虑，处处体谅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给他们耐心讲真相，放下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本着一颗救人的心，用善念，用慈悲心去对待他们。因为我知道慈悲能容天地春，红颜法正乾坤。我发现当我放下自我时，父母的态度也变了，家庭环境也好起来，他们再也不反对我修炼了，我还看到他们本性中的善良。生命是可贵的，当我们遇到困难时，遇到被党文化毒害甚重的众生时，为何要轻言放弃呢？放下自我，放下观念，慈悲对待他们，你发现救人并不难，环境也能被我们改变。一点体会，还望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时时事事做到信师信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牙疼已有半年多了，正念也没少发，也在不断地向内找，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症状呢？是警示我要修口，是太看重儿女情，是三件事没做好等等，找了一大堆，也对照法在努力归正自己，但是不见好转。最近一个多月，牙疼得越来越厉害，喝凉水也疼，喝热水也疼，连青菜都不能吃，用手去摸，上边的牙齿基本上都松动了，下边也有两颗松动了。听好几个常人说，牙疼得厉害，都是用云南白药牙膏一洗就好。心想，不就是个洗口的牙膏，又不上医院，去买一支试试吧。头两天洗还的确有点效果，第三天又恢复了，比以前更疼。妹妹同修知道后，要我马上停下来不用，这种牙膏带有药物成分，我就没用了。由于自己的心性已掉到常人的层次中了，整个人疲惫不堪，整天昏昏欲睡，修炼至今从没出现这么糟的状态，法也学不进，功也不想练。当看到2009年10月13日政见周刊里同修一篇由牙疼善解所想的文章后，对我帮助很大。我也像同修一样，跟对应我牙齿的另外空间的那个灵体善解，到整点立掌发正念。当第三天发正念时，我对灵体讲，这是最后一次给你善解的机会，你不要错过了这次机缘，赶快离开吧，我不清楚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当这坚定的一念发出后，牙真的不那么疼了，第二天能吃青菜，还能吃花生米了。但自己信师信法的悟性太差，根深蒂固的常人观念太强，时不时的吧嗒吧嗒嘴，刻刻上下牙齿，真的不疼了吗？松动的牙齿能好得那么快吗？由于自己的念不正，又出现了两次反复， 今天学转法轮，师尊的法敲醒了我，可是一旦给他拿掉之后，他那个心病去不了，他老是觉得那个状态还存在，他认为还有，这已经是一种执着心了，叫疑心。久而久之，他自己弄不好还会招来的。你自己得把心放下，根本就不存在了。我们真正指的悟，就是我们在练功过程中师父讲的法，道家师父讲的道，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我还是个修炼人吗？师尊在法中讲得明明白白，为什么就做不到呢？牙松动是表面的假象，就看你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不能理解，弄不好还会招来的。虽然另外空间的灵体被善解了，你这种不信师不信法的念头，另外空间的邪恶烂鬼都看得见，他们会抓住把柄对你进行迫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马上归正自己的心性，大法是威力无边的，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前几年在我女儿身上就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她在坐月子时得的病，右手臂一抬起来就痛，当第二套功法练完时，她的手臂活动自如，病一下子摘掉了。自己过关时怎么就糊涂呢？转法轮也背过，每天也在坚持学，但学的质量如何呢？遇到具体问题时，就是对你平时学法深度的直接考核。修炼七年了，自己身上多种病都不翼而飞，左手背上四个绿豆大的血管瘤也不知什么时候修掉的，在我家人身上也多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这些活生生的事例都摆在眼前，为什么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呢？关键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已经习惯了在常人愚见所挂的框框里爬行。记得同修的一篇文章中写过，一个修道的师父对徒弟讲，我走到哪你是否能跟着走？徒弟说能，不是原文，大概意思。说完师父一下跳进了酒壶里，那徒弟也毫不犹豫地跟着跳进去，最后得道成仙。如果那徒弟稍有疑惑，这小酒壶怎能装进人，那他将会前功尽弃。师尊在曼哈顿讲法中告诫我们，你们现在这种修炼看不到修炼形式上的要求约束，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中修炼，对人来讲那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存在着诱惑，时时事事都存在着你行和不行。所以我说能够走下来才是真的了不起。信师信法对我们修炼人来讲的确是极其重要和关键的。当我们一口气将一杯水喝完，你肯定会相信这杯水都到胃里去了，因为我们看见了。而师父赋予我们的佛法神通，因为看不见，当运用时心态就不稳，也就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自己也没做好。如果真信，发正念时就会全神贯注地打出神通，去灭绝灭尽另外空间破坏大法的邪恶。发正念就是另外空间的正邪交战，那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怎么会迷糊，怎么敢放松呢？我们要不折不扣地相信师尊赋予我们的佛法神通是威力无穷的，是千真万确的存在。平时要训练学会运用好师尊赋予我们的自己能保护自己的法宝，运用好威力无穷的佛法神通，去灭绝灭尽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烂鬼。当写完这篇文章时，我的一切不正确的状态都好了，层次有限，个人所悟，望同修慈悲指正。安逸，毁掉修炼人的最大执着。作者：莲子。 看到这个题目，可能有同修会说，你这有点故弄玄虚吧。可是当你回顾一下自己或周围的同修们走过来的路，你就会知道这是真的了。记得刚看到师父经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精进要旨二，自己怎么也理解不好这段法的内涵，认为安逸心和名利情比起来也不是一个特别的执着，怎么还会毁掉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呢？现在回过头来反思一下自己的修炼过程，真是大吃一惊，几乎每一次摔跟头掉下来的时候，都是这个安逸心所致或与他有关系。记得在99年720第一次被邪恶非法关押时，为什么向邪恶屈服？表面看是怕被判刑，怕被迫害死，实质往下挖一挖是安逸。当邪恶们威胁可能要判刑时，当单位领导谈话可能要丢掉工作时，当看到年迈的老人们那痛哭流涕的悲痛情景时，当面对妻儿那期盼回家的痛苦眼神时，那份感受真是肝肠寸断，什么也顾不了了，失去了理性和理智，最后又一直保证，后来才知道这是永远也难以抹去的污点，换取了一时的安逸，暂时人生的自由、亲人的团聚和生存的保障。后来在劳教所里被转化，除了怕死怕苦之外，更主要的还是怕失去妻儿老小，想以一时的假转化，实质是欺骗自己的狡猾心理，来换取早日与亲人的团聚，实质上还是求安逸，留恋于常人的安逸生活。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名利情的背后是安逸，是安逸这个强大的执着在支配和诱导着这个后天形成的假我，去怕这怕那，去执着那不想放下的名利情，去被那些邪恶的歪理邪说带动着不知物的而邪物。这时我才算多少理解点了师父那段法的真正内涵。这个安逸不是认识到了一点就彻底去掉了，它如影随形般的存在于我们的空间场，它无时无刻不再干扰着我们的修炼，无时无刻不再阻碍着我们做三件事。自奥运之后，本地区有十多位同修先后被邪恶非法劳教判刑，自己的怕心也出来了，走出去讲真相也少了，表面上是怕被迫害，实质上是求安逸，想平平安安地度过这段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我悟到，这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的。大法弟子也是旧宇宙的理造就的生命，生存在三界这个物质空间当中，最大限度地符合着常人社会的状态在修炼。也就是说，我们都泡在名利情这个物质当中，泡在安逸这个物质当中，这就是今天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也就是我们的修炼环境。但是我们又要从中跳出来，把这些物质修掉，逐渐地达到新宇宙生命的标准。这可能就是师父在法理中要求我们做到的身在俗世念在方外吧。这个求安逸之心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状态也不尽相同，有的同修执着于名利当中跳不出来，明知道在常人中的一切都带不走，就是放不下。比如有的做买卖的同修，挣了钱的越挣越想多挣，赔了钱的越赔越想往回赚，完全执着在名利当中，把大法弟子的责任和历史使命早忘在脑后了。旧势力看到了这一点，就不断地放大他的执着，消磨他修炼的意志，让他没有时间来做三件事，最后把他毁掉。有的同修执着于情中，神魂颠倒不能自拔，放不下妻子儿女，放不下老人，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天天为他们付出尽义务，学法没时间，发正念不入心， 讲真相顾不上，就这样为情所累所缠所磨，处在似修非修当中，渐渐地离法而去。也有的同修本来是被安逸心带动着放不下，把心思都用在了执着于人世间的物欲之中，却反而用法来掩盖自己的执着，说师父让我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师父让我们处理好家庭的关系等等。其实明知是执着和人心，却还要想办法找理由去维护它，这怎么能算是真修呢？安逸它存留于我们自身的空间场中，存留于我们的思维认识和观念中，存留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中，如影随形，无所不在。表面上使人看的它那么正常，不引人注意，但它却是最坏的，具有温柔性、诱惑性和隐蔽性。它就像一个安乐窝，让你沉浸在安然舒逸之中，在名利色情与酒色财气中不能自拔，并为其神魂颠倒，忘乎所以。它就像一剂麻沸散，使你失去理性和理智，变得懈怠、麻木、颓废和消沉，消磨着你修炼的意志，但忘了来时的誓约和使命。今天把安逸心从这个角度写出来，一是为了惊醒自己，二也是为了提醒同修，我们可不要看清了这个安逸心，它可是引发很多执着的根源，是毁掉修炼人的慢性杀手。修炼中的人有执着是正常的，但必须把它修掉。如果我们不能从法理上认清它，从信念上重视它，从行为上修掉它，必受其害，被它毁掉。只有清醒地认识到并修掉它，才能清除正法路上的一切障碍，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圆满随师还。认识的还不太清晰，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同修借钱做生意的一点歉意。作者大法弟子。同修经济上有了困难，都喜欢在圈子里筹借，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同修更亲近更纯净的人了。可是如果人心重或把握不好，很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而形成形形色色的磨难。我周围就有一些同修这些年没少过这样的关。有一个同修在常人时很有钱，可是后来在生意上的突然失意，把家底全折腾光了。修炼后他生活上一直比较清贫，但内心深处时常会泛起曾有的辉煌。也许这一念太重了，再加上他的基点没有摆正，旧势力就钻了空子。一次一个远方常人朋友找他说，他要当地一批货，运到后就付款。同修算了一下，这可是一笔大生意，一下能赚几万元。可是这得需要50000元的本钱，上哪儿借呢？他自然想到了同修，于是便找到同修去借。当时同修毫不犹豫地把钱借给了他，可是结果却出人意料。货运到后，结算时对方说过几天付钱，可是过几天同修又去了，这回连人影都见不到了。如果此时同修能冷静理智地向内找，并就此打住，也许是另一个结局。可是同修因为借钱的压力，总是在寻找商机补回来，结果一次次被旧势力安排了赚钱的假象，又一次次不断跌进了一个个陷阱，最后欠同修10多万元，在圈子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我想，这件事不光是同修的责任，而借给他钱的同修也有责任。如果大家能真心地帮助他分析为什么要做这笔生意，是生活上困难，还是理智地把握好分寸，或者干脆不借， 也就不会出现后来同修背着巨债而影响修炼的状态。这么大一件事出现在同修中，能是偶然的吗？作为同修而言，更应该看到这件事情的教训是在警惕我们什么。当初生意上曾有的辉煌，是不是给今天被迫害作为铺垫？走了一段被旧势力迫害很惨的路，如果我们的基点在法上，而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过好日子，也许就不会出现这个结果。修炼人太人了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人的东西所害。旧势力可不管那一套，他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我们看重什么和执着什么。还有一个同修，一次借同修5000元，说好了2个月还，可是半年了也没还。同修想上门去要，又碍于情面，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路上碰到了，借钱的同修也没说啥就过去了。这下同修受不了了，常人没钱还得有个话呀，这倒有理了。当时我笑着说，这不是给你提高吗？你不是想圆满吗？他说，什么时候圆满？要是明天圆满，这钱我都不要了。其实我就觉得大法弟子都不是很富裕，双方都应该真诚的理解和宽容。如果不困难，谁还去借钱呢？可是借钱的同修也有应急用钱的时候，往往在这时候双方最容易过心境关。如果借钱的同修能主动客气地向对方说明情况，对方也就理解了，这也是符合人的这层法。如果不沟通，人心一上来也容易在同修中造成影响和形成间隔，这是旧势力最高兴的事。我觉得无论是借钱还是被借钱，我们首先都要用法理去衡量一下，不要被那些人情面子等人心所牵扯，不要抱着有为的心去做事。大陆的大法弟子大多数比较困难，少数同修虽然做生意有点钱，但家里还有不修炼的常人，同修在借钱时也要考虑到方方面面，更不要轻易地为常人亲戚借钱或担保什么。有一个同修在同修老板企业打工，一次他的亲戚急用钱，让同修跟同修老板借10000元，说好半年内还，并让他从中担保一下。开始同修觉得那是自家亲戚，话又说得很肯定，便跟老板借了10000元给了亲戚，并说，这钱如果我家亲戚不还，我来还，你放心吧。直到多年后同修的亲戚一直没还这笔钱时，同修才想明白，旧势力就是钻了这句话的空子，既然你求还钱，那么这钱就你还吧。同修为此很苦恼，甚至有时影响了学法练功。直到多年后同修的亲戚才用以物抵债的方式还了这笔账。有时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有些大的官和难都是在最初的不经意和没有站在法上去衡量而打下的伏笔，最后事态变大了，想收回已来不及了。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大法弟子不能欠钱，其实借钱的同修也不想欠同修的钱，但是当真的无能力偿还时，你说怎么办？你叫师父怎么办？这些难是师父安排的吗？都是在不经意间自己造成的。很多时候借钱的同修往往都是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都想把生意和生活做得更大更好些。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我们，人的一生都是安排好的，对修炼而言，如果生活真的有困难，佛也只是在物质上提供一个方便，佛不会让你无财而发财。还有的同修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进行经济封锁，让我们生活困难，我们就是要否定这种安排，把生意做好做大，让常人看看大法弟子是有能力和福分的，这也是正实法。于是有的同修借钱做生意，如果生意没做起来，还欠了一些债，
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从法中我们知道，如果你做事情的路子对，困难会越来越少，如果路子不对，困难和麻烦会越来越大。表面上看，同修的做法是在否定旧势力和正视法，而实际上内心深处是否有一个很强的赚钱的心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旧势力可清楚地看到你执着的是什么，它会让你借骗所有大法弟子的钱，然后再把你的生意搞得一败涂地。它在消耗你整体资源的同时，再形成间隔，最后让你面临着巨大的债务而影响修炼。每当看到这种现象时，我就想，同修啊，大家不要去指责借钱的同修，要站在他的角度上去理解他和宽容他。旧势力希望我们间隔，而我们偏要形成一个整体，一个什么都摧不垮的坚强整体。我们从大穷深处一步步来到人间，历史上谁欠谁的多少，谁也说不清。在正法的最后，我们的基点一定要站在法上去认识，并多为同修着想，要帮助他渡过难关，要让不修炼的家人看到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的高尚。密勒日巴佛在修炼中有这样一个片段，他妹妹看他穿得很破烂，吃得很不好，便让他挣点钱改变一下自己的状态。密勒日巴佛说，我哪有时间去挣人的东西，唯有修行圆成正果才是紧要。如果我今生修不成，那只能入三恶道。每当看此，我心里真是别有一番感慨，同是修行人，而大法弟子比他来得还高，责任还大，为什么精进的差别如此之大？说到底，还是对法不够坚定，把人间的假象当成了真。莫为人间得失用心，莫为得不到的执着用尽。终朝之恨聚无多，聚到多时人去了。如果我们心态平和，对吃得饱穿得暖的中国百姓生活很满足，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提高自己的境界和做好三件事上，就不会出现在钱上的一些苦恼和麻烦。当然，我并不是说同修之间不可以借钱，只是在这一个问题上谈出自己的一点浅见。我觉得同修想借钱也好，借了钱也好，借钱还不上也好，同修互相之间要真诚和坦荡，互相之间看的就是这颗心。说了这些，千万不要对借钱同修有所伤害。虽然我谈不出什么更深的法理，但我想扯出这个话题，让同修们明白更多更深的法理，并得到提高。
实用佛法神通正实法点滴，作者东北大法弟子。看了真眼观大千、神通见苏醒和关于此文的两篇体会文章后，想把这些年自己运用神通正实法的神迹拿出来一部分和同修交流探讨，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从法中我们知道，我们什么都有，就是不会用，其实就是被人的观念障碍住了。说白了，还是深层对师对法的不坚信。我们是修佛的，当佛性出来时，就是佛法神通在那一层能力的体现。当我们符合那一层次的时候，神通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真是带着如意的真理。用纯净的心态一想就好使，关键是要从骨子里发出纯正之念，认为就是那样，结果和想的就是一样。一，大法不离身，正念显神威。2001年，有两次我带着大法的书到北京正实法，达到了正实法的目的，又把大法书带了回来。
当在天安门打出条幅“真善忍”和“法正人间”时，警察两次把我送到房山公安局和看守所，一次把大法书翻走了。我给他弘法，他把书还给了我。我求师尊帮忙，用轻功越墙而归，两天到家。又一次，他们搜我三次身，我发出强大的一念，我是神，谁也看不见。结果他们手都碰到书上了，也没发现。绝食十七天后，我回家了。二，几次呼风唤雨，请雷神帮我助师正法。2005年，我在外地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时，晚上6点，我对着窗户立掌发出强大的一念，请风神、雨神、雷神帮我助师正法，把这个地区迫害大法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立即炸光。念一出，马上一个大火光球从窗闪进，在屋里转了一圈。当时几个刑事犯和两个大法弟子妈呀一声倒在炕上，大火光球从他们头顶飞出窗外，只听咔嚓一声爆炸了，紧接着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当时那个看守所所有的电视天线全炸坏了。还有一次在外县，我和一个协调人从早上6点至7点一直发正念，我当时发出强大的一念，风雨雷神助我，把这个地区迫害大法的邪恶炸光。念一出，从6点到7点一直不停地在天空中打着炸雷，我感恩师尊的泪水湿透了前胸。在这强大场的作用下，那个同修也不停地流泪。三，神威阵法警，他们成为活传媒。记得2001年我被非法开庭时，我大声地对邪恶说，我修真善忍没有罪，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公的，老天会为此落泪的。话一出，本来晴朗的天空顿时电闪雷鸣，围着法院大楼的上空下了2个多小时的大雨，雨水有半尺多深，而离法院几米以外的地方都是干干的，哪也没有雨。当法警要把我送到看守所时，我想那个地方不是我待的地方。念一出，警车在一家汽车修理部门口啪的一声就坏了，车同时坏了6处，4个车轮全坏了，电路板烧了，排气管断了。2个法警下来气势汹汹地对我说，你说是不是你发工整的？北京的大墙你都能飞走，这肯定是你整的。我笑着说，如果你们不再迫害大法，将来能留下来的时候，你们会在茶余饭后把这个真实的大法弟子的神话故事讲给你们的子孙后代。2个警察若有所思，车周围围满了人，人们都在说法轮功发功把车给整坏了。这个消息传到了看守所，3班倒的警察们，他们每班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到我的房间问我此事。犯人们无比的相信大法，对大法弟子无比的尊敬，有的和我背起了红银，有的说出去就学大法。四，正念一出，任何刑具不起作用。这些年在正实法时，无论我被非法关在哪里，他们看我练功就强行给我戴上手铐脚镣，或用绳子绑上，对我来说都不起作用，一念打出去就是开。特别是一次被关在北京房山看守所南7号，当时我们全屋10几人全绝食戴手铐脚镣，19人全开了。警察不信，说是我们手有钉子或头卡子什么的，刑事犯解释他们也不听，反而把我们锁得更紧了，手铐都扣到肉里了。警察叫嚣，如果我们当他们面再开一次他就信。我们双手使劲往两边用力，结果我和另一个大法弟子的手铐全开了，警察深信不疑，然后把我们17人全部无条件放了。五，在正念作用下，看守所的所有开门钥匙全坏了。一次在看守所，干警找我谈话，往号里面送我时，我看着他拿着一个大铁圈，上面放满了钥匙，我心想，叫他开不开门。结果几十把钥匙全齐刷刷的在钥匙脖的地方裂纹了，要折了。警察看着我问，是怎么回事？刚才还好好的呢。我说就是不该关我们。他 他惊奇地看着我。六，给警察的熟红西瓜，到他们手变成了生的白西瓜。使他们更不可思议的是，是我在警察办公室给大法弟子打电话，叫他们给我们送大法书来。因为我们当时在门外路边干活，我在打电话时先求师父帮忙，经警察允许，我打电话要大法书，在旁边坐的警察就是听不到我大声说的内容，看着近在咫尺，可是不在一个时间长，他根本听不见。我拿着十几本大法书和切好的西瓜，塑料袋包着，还有一些卫生纸，走到大门口，看门的警察要翻身和我手里的袋子。我顺手把一个直淌红汤的大西瓜送给警察，说：你们辛苦了，吃吧，我们已经吃完了。在他接西瓜时，我拎着装大法书的纸袋子往里走，他也没拦。可是当他们要吃那西瓜时，那个熟西瓜变成了生西瓜，不能吃，他们扔了。一个管教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这就是佛法神通给你们的展现。七，黑暗中能读大法书，掌声是神奇。一次在看守所里，我读大法书，几个大法弟子和刑事犯围着听。那是冬天晚上五点多，突然停电了，可我没觉着天黑，还在大声地读着，大家使劲鼓掌。我说：你们不听法干什么呢？他们说：已经停电了，你还能看见？我说：没黑呀。旁边的刑事犯都很惊讶，他们亲眼目睹了大法弟子的神奇。我们鼓励他们说：你们真有福气，这不是谁都能碰得到的。他们就和我们一起学大法了。八，让小字变成大字，一念即成。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时，一次一个同修用卫生纸抄的11页2003年元宵节讲法送给我看，晚上在被窝里又黑字又小，什么也看不见。我就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请把字放大放大，变亮变亮。结果被窝里通亮，字变得像手指头一样大。师尊加持我，一夜没困，反复看了几遍。九，在监狱里常停水，可是在我的念中没有这个障碍。当我洗手洗衣洗碗洗菜时，停水了，我就把手放在水龙头下，做着接水的动作，心想请水神帮帮我，马上就来水。这样的事经常有。一次一个刑事犯从头看到尾，他很惊奇地把此事告诉了大家，大家深信有神在。一次一个刑事犯要我再给他试一试，我笑着说：你的心念不纯不净，我不会满足你的欲望，放大你的执着，那就等于是做坏事，不敬神。十，在被迫害的日子里，佛法神通伴我走过艰难的岁月。这些年中，在被非法关押的日子里，因为喊法轮大法好，因为学法练功，我没少挨警察的毒打。每当他们打我时，我就立刻想到金钟罩铁布衫，就不疼了。有时被吊着，或整日整夜开飞机撅着，有时撅着吊着能睡着，好像身体没有了。一次绝食，他们把我吊起来，胃里插着管子，头上用胶布缠了很多圈，只露两只眼睛和嘴，把我一个人锁在禁闭室里。我感觉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夜，感觉好像在席梦思上睡一样。犯人早上打开锁着的门，用脚踢我一下，以为我死了呢。我说：你干什么呀？我睡得正香呢。他说：我真是滚刀肉，没治了。我闭着眼背着法，好像双盘双手在前面结印一样，可睁开眼看看不是，但是那些业力哪去了？总得有人承受吧，那都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我承受了，我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在禁闭室里，那里吃得很差，每天两顿玉米糊。我一动念，大法弟子不该受着迫害，应该吃饱。这一念一出，看我的犯人在两个月内给我弄了50多样好吃的。新年我从禁闭室出去时，我们大法弟子都在走廊或监室摆上桌子，买来罐头、水果、点心。刑事犯给我们找来最好的供桌。 一起遥祝远隔重洋的师父新年快乐，并接受弟子一拜。在禁闭室里看我的刑事犯，他是别的监区的，他特意买了葡萄和猕猴桃敬献给伟大的师尊。新年的几天里，每天吃完饭后，刑事犯和大法弟子都排着队等着发圣品，我们把供的圣品每人分一口，有的警察把供尖拿走给家人或自己吃。在这人间最艰难的环境中，大法弟子、刑事犯还有部分警察共同沐浴着师尊的佛恩浩荡，吃着笑着共享佛光普照。在正实法的日日夜夜里，处处时时念念都离不开佛法神通，真是写也写不完，说也说不尽，只拿出一小部分和大家一起探讨。在大法修炼中，我深知自己修得不好，叫师尊为我多操了许多心，多承受了很多，还有许多没有写出来的。写到这儿，我想说一下，同修运用佛法神通并不难，就是要养成运用神通的习惯，习惯成自然就好了，不要封闭自己，不要说自己不行，要有底气，我是师父的弟子，佛法无边，我是大法中的弟子，我的智慧也是无量的，应该打开自己的思维，发出纯正的一念一思一想，试一试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出自《精进要旨》警言。
修炼的一家，作者大法弟子。想了很久了，修炼这么多年，算起来也是老弟子了，可是在这些年风风雨雨中，有过失落，有过欣喜，也有过挫折，一路跌跌撞撞，时快时停。我99年元月得法是很幸运，但也仓促，不管怎么说还是一路走过来了。我们一家感谢师父无私的给予，慈父般的教导。一，学法学法再学法。99年720后，作为一名初得大法的弟子，面对迫害，我傻眼了，不知所措。为了生活，我们面临了分流，到了陌生的环境。由于信息的封闭，先前众同修由于怕心放弃了修炼。在这样沉重的压力下，我放松了自己的修炼，严重时心性比常人不如，甘做常人都不耻的事，都不知自己是修炼人了。在我处于万般无奈下，慈悲的师父把我找了回来，回到大法中，翻开久违了的《转法轮》第一讲，才读几句，我伤心了，我哭了。2003年中国新年，我回到我生活过的城市，可能是天意，师父的安排，我遇见了昔日的同修，交流中知道了被迫害的同修一家坚定地走了过来，在迫害中毅然坐着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事情。2004年以后，由于单位生产效益不错，我们一家也买了轿车，随着不断的学法，很多以前不明白的事终于清醒了，在学法中增强了信心，基本做到出世向内照，在单位和同事间工作中都能按照师父的真善忍的要求做，在家庭中也能按照修炼人标准要求自己。现在我们的一家也走入了大法中修炼，学好法才能做好另外二件事，发正念，讲真相救人。从那以后，我坚持每天学一讲法，到今天为止，我也不知道学了多少遍转法轮，每学完一遍都有新认识，不同的认识。在书中也看到了莲花，每个字后面都有小法轮，也看到了字后面的佛道神， 且闪闪发光，并放着光芒，学法中体悟到了静心的妙处。后来我渐渐地采用双盘腿学法，初期30至40分钟很难受闹心，但都坚持到2006年后，随着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加入，学法打坐时间增至70至80分钟，腿还是难受，但不闹心了。到了2007年中旬，学法中出现了读着法，瞬间体会到了师父传法时慈善艰辛，自己的心酸酸的，忍不住流泪。这时学法时间一下子上到90到100分钟左右。记得有一次在学第四讲提高心性的最后一段，我们讲不管人类道德水准发生多大变化，这个宇宙的特性真善忍它可是永远不变的。有人说你好，你不一定真好，有人说你坏，你不一定真坏，因为衡量好坏的标准都发生了扭曲。泪止不住，我赶紧将泪抹干。从2008年中期开始到现在，盘着腿学法能坚持2小时以上，腿还是难受，不是先前的那种难受。不闹心，能静心学法，通过这么多年不断的学法，更坚定讲真相的勇气。二，学好法是讲清真相的关键。学好法是清理怕心的关键。以前学法不上心，遇到讲真相讲不清，只知道大法好，具体怎么好也讲不清楚，道不明白。随着不断的和同修交流，上网突破了封锁，知道了大法弟子的家明慧网，目睹了这场血腥迫害，加深了我讲清真相的资料来源。同时在修炼中不断收集整理身边那些迫害大法遭报应的实例，适时运用到讲清真相的实践中去，效果还不错。有了这些经验后，我们一家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时，他们资料实例很有说服力。如实际了解当地学校一中、五中校长书记迫害大法弟子遭报应实例，当地政府部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安局长、政协主席，还有我女儿他们班主任诽谤大法其儿子遭报应，还有销毁大法书遭报的实例，都在讲真相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尽管我们讲真相劝三退的人还不多，但我们一家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做好救人的事。当然在讲真相中也有成功也有不尽如意的地方，如用真相避实，绝大多数人都能接收。记得有一次我和爱人同修去给自己孩子买儿童服装，给了一张100元的法轮大法好真相币，当时店主手里拿着这100元的钱看了又看，细声地说，我怎么以前没见过。我给他解释，旁边的爱人搭腔说，这是法轮大法的真相币，听人说收到此币的人会有福气的。店主很高兴地谢了我们。在这几年里，我们一家开着车上千公里来回跑，一路用真相币救人，回家看望父母，又一路开着车送给亲朋好友神韵光碟，讲着真相，搭着同事上班，风里来雨里去，努力兑现着自己的誓约。三，重视发正念。纯正的正念是清理自身空间场的利器。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发正念，通过自己这么些年不断地和同修交流，上明慧网看，下载师父的每年讲法新经文，不断组织爱人和女儿学法并证实着大法，实修中不断修正自己和家人，不断地用大法衡量我们一家是否按照师父讲的去做。从2006年以后，一家人集体发正念，集体学法转法轮，基本没有停止过。 发正念中的一些景象，更让我们坚定自己救人的责任心，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其实师父讲的，只要你用心去做了，那就会起作用。记得2007年回老家过年，回到工作过多年的城市，在同修帮助下，准备找人买一口讲真相的锅小耳朵。我把车停好后，刚一下车，两辆轿车一前一后把我的车包夹起来，并且停靠得太近。当时我没在意，心里默默加了一念，我要安装收看新唐人的小耳朵，请不要干扰我，在我回来之前你们必须得给我让开。办完事后回到车处，两辆车没了。由于这个小耳朵及时安装我父母处，一周后我的父母亲、哥哥嫂嫂、大姐及姐夫曾是公安，二个弟弟及弟媳等一家老老少少十几号人全部都做了三退，并且我的父母、弟媳、大姐有幸走入大法中来，尽管不太精进。这里再举一个重视发正念的例子，那是99年720之后的事。记得有一家同修在我曾工作过的城市，那时同修家是弘传大法的几个重要地方，那里的610邪恶组织盯上了同修一家，在威胁二位老人无效之后，转而对付他们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儿子儿媳，并威胁二位老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们修炼插教污蔑大法是插教的材料，且上报到省里。之前二老人多次被该市610邪恶组织绑架到当年我上班的那个单位的幼儿园进行所谓的改造转化。同修与邪恶理论，你们准备把我转化到哪里去？接着同修说，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人，我只知道法轮功教我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于国家于他人有益的好人，你们准备把我转化到哪里？当天晚上来了许多恶警，十来个恶警，二三部长安车和几部轿车。据同修说，到了凌晨，二位老人商量要离开这里，他们静静地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要离开这里，让这些坏蛋全部睡过去。就这样，二位老人在这十几号恶警的面前走了，一直到现在。四，整体配合努力协调是做好三件事的关键。一直以来师父都教导我们要以法为师，向内修，向内找。在实际工作环境中，有时还是做得不那么好，特别是同事间的协调配合工作，或多或少的有点埋怨心，还有工作中出现了问题向内找，不是那么彻底。工作中能够吃得苦，但容不得别人说不是，最起码不是做得像师父说的不滋生，心里坦然一笑了之。当然这些有时做得还是不错的，工作也开展得不错，讲真相也顺利，人家也愿意听。还有由于厂子里经济效益好了，职工买车的也比较多，这样一来那个攀比心时强时弱，开车时斗气的心较旺。通过这几年的真修实修，基本做到了以一个修炼人标准对待开车，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过因为自己开车造成的事故。当然别人给我造成的问题我都能坦然面对，一笑了之。有时和同行间开玩笑时，笑着对他们说，这是我们修炼人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在家庭生活中，2006年以前和爱人老爱斗嘴，有时为了教育孩子问题而动气，夫妻间总觉得他不理解自己。通过我们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向内修向内找，现在这种事少得太多了，在做三件事上都能配合协调得不错。尽管我们在生活上对自己总是那么吝啬，但在对待亲朋好友时都比较大方， 有时我们一家总是想到一块，资助一些钱用于制作讲真相资料，一直做到现在。以上是我们一家人修炼的当前现状，不妥之处请众同修批评改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